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您看，咱就说了吧，本频道应该少说话，不然出点什么破事儿都跟咱方的似的。昨天刚说完上海暴雨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提了老习这厕所革命的事，结果今天网上就铺天盖地的都是视频，从刚革命完了的马桶里呜呜往外冒水，很多家庭都出现了污水倒灌的问题。好家伙，整个屋现在是全泡了，拿水泵泵都弄不出去，因为外头的水位更高，今儿个都变威尼斯了。很多老一辈人他内心脆弱，受不了这种爱惜了一辈子的家变成这样，蹦着高高的骂说，不管的时候倒一辈子痰盂也没这事儿，这一管可好，粑粑都直接进家里了。政府干事只想着面子工程，完全不看里子。你就说老习这人也是有点说法哈，能凭借一己之力把前头好几代领导的成果都给弄没了。不说别的，一带一路给人家斯里兰卡整破产了，所到之处那都是国内动乱弹劾领导人的。雄安新区浩浩荡荡的开始是烂尾结束，到处都跟鬼城似的，只见微弱的亮灯不见人影。而北京证交所无疾而终，现在连香港也给拽下马了，越指导越完蛋，非让港沪结合搞什么一体化，以后连金融中心的位置怕是都要保不住。说是学习西方技术，那你低调点啊，弄了个千人计划，结果因为逆淘汰制度太优秀，选了一堆保守不住秘密的二世祖。房地产本来可以让年轻人都上车，带上系着胡萝卜的嚼子，结果因为急功近利，一下子把房价弄得太高，崩了。厕所革命现在粑粑翻涌，三年封城，经济打回原形，扶贫攻坚，老百姓是越帮越忙。你说这桩桩件件的好心要是办了坏事，他还算是好心吗？要说呀，上海也趁早别搞什么厕所革命了，老老实实的回到守林时代。为什么？因为隐患太大，很容易出危险。哎，这可不是耸人听闻，都是科学依据。您没点关注和赞的观众老爷们，先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一点，更别忘了打开推送，不错过每天的精彩内容。有条件的呢，加个会员赏个鸡腿，没条件的看个广告，您的每一个微小助力都能帮本频道滚得更远。啊对了，插句题外话，本频道的节目建议大家趁热看，趁早看，因为会出现被迫改动的情况，那味儿可就不对。而且请一定要珍惜本频道这个保护动物，世道艰险，朽木这身子骨也薄，咱这缘分全靠意志力撑着。所以啊，能快乐的时候大家一起笑，针砭时弊咱也一起抨击，人生一世快意恩仇，这样前缘旧怨眼睛一闭才能一笔勾销，不再纠缠。这话是王本贤在本频道幼年的时候说的，他说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学会拿起和放下的过程，参了半辈子了，跟大家共勉。你看看这从厕所都说到哪儿上来了。回归正题啊，为什么厕所革命不应该搞呢？因为马桶容易堵，堵了你得疏通。上海就有一哥们为了通马桶买了个疏通器，结果这疏通器看着心里就泛起了涟漪，自己手动改造成了气箱。好家伙，手挺巧啊，都有激发和智商力，然后就让大盖帽给缉拿归案了。大哥说这玩意儿都是塑料的，能造成啥隐患？法院说你今天用塑料，明天就可能手搓钢管，也就是现在世道好，你弄这玩意儿不能给你判死刑，早20年北京崩了好几个在广场打气球的。你看看时代还是进步了的。就这个观点啊，很多上海朋友表示同意，因为目测就国家这个建设能力，把什么老旧下水道更新让城市能活化起来是不太可能了，毕竟你底下挖的跟筛子似的，不仅防止城市陷落，还得小心黄浦江倒灌，这么多大事儿，你让人家再跟污水玩命，实在太不懂事，建议大家就恢复旧黄历往江里倒就完了。不更新也有好处，怀旧。你说回头有哪个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吃饭睡觉痰盂都是自己几十年前走的时候用的，那亲切和熟悉感扑面而来。哎，总有那个杠精说欧洲城市动辄几百年不变，你们怎么不骂人家不现代呢？嘿，你看看这话说的，从佛罗伦萨到卫城雅典，从罗马废墟到地中海的热烈，人家谁可都没提四个现代化啊。 再说人家那城市动辄几百年，也没见天天这马桶反水呀、啊。别的不说，青岛德国人来修的下水道，最初的80公里奠定了青岛下水的基础，雨污分离，就算是强降雨积水也不至于跟污物混在一块儿。而且下水道能跑小车，你说这玩意儿以中国现在的工业实力造不出来吗？缺的是什么？是脑。你看马上台风又要登陆广州，还得严多难兴邦嘛，也算是求锤得锤了。当然啊，很多时候也能明白中国为什么对这些芝麻大小的事儿都上纲上线，人家拿个马桶揣子恨不得当街靠走游街去。主要是现在这个社会关系太紧张，老百姓都被逼到了悬崖边上，不破不立弄个大的不算完。这不是去年唐山就出了这么一档的事儿，一个农民工讨薪无门，尝试了多种维权方式，结果被现实狠狠地拍了脸。大哥气不过呀，带着土炮仗就去劳动监察大队门口讨说法了，造成了多人受伤，好一出当代杨家呀。此事一出引起热议，中央当然得拿他当个反面典型，是重判，欠薪的跑路了，老实人老底儿坐穿。此后谁还用正常方式去讨薪，那都属于不开眼。所以为什么后来北京大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全国各地那便衣越来越多，而街上动辄有开车到处乱撞？当社会不给你活路，你又如何指望着人家能保存人性之善呢？社会只要允许低价内卷存在一天，那么老百姓这种血泪史就会一直存在。03年啊，温家宝被想要讨薪的妇女拦下，中国当时浩浩荡荡开展了百日欠薪大检查。你以为之后就没有农民工讨薪了吗？不，他们把探访过程中的普通村民都换成了演员，把老百姓的维权措施变成了恶意讨薪。你看看黑白如何能不颠倒，正义又何曾存于人间呀。渐渐的年轻人意识到啊，他们以为逃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然而在同样的社会体制下，不过是从乡野间的牛马到了城市，从粗布变成了衬衫，体面老百姓哪来的体面？对待问题不去解决，而是严防死守，中国现在一步步朝着苏联老大哥的路就去了。深圳这几天突然开启了地铁安检，所有人不仅得过机器被开包，还得再配合手持设备再来一遍。官方说的挺好，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但是根本没想到人流量这事儿，排队排出二里地都不用上车，基本能堵到下一站。上个月还没事，这个月突然就如此的风声鹤唳，没有点什么问题大家是不信的。那一套什么保证暑假旅游安全的官方套词更是激发了群众的探索热情。果不其然，最近因为股市上下浮动，很多人心态崩了，跟大盖帽发生了冲突，导致恶性事件。咱一再说冤有头债有主，你不找正主而是祸祸其他人，这业障结束不了，结儿也解不开。但是很多人理解不了，就说武汉天气热人也烦躁，就有那个缺德的把人家高空作业师傅的安全绳给割断了。得亏是师傅小心谨慎，从60层到14层没出什么意外，但落地后看到这断开的绳子一阵后怕，什么仇什么怨呀。报了警做了笔录，最多只是一个批评教育，主打和稀泥。为什么？因为大盖帽也害怕这种人冲自己来。以前坐公交有因为错过站抢方向盘的，一下下打人家司机后脑勺啊，也是批评教育。直到有一个人抢方向盘导致车冲到桥下去，这下都老实了。很多时候你是没办法用文明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去看中国社会的，完全理解不了。就像前两天有朋友让本频道讲讲揭阳旺旺那事，大概是说几个青少年闲的没事儿，在街上欺负母狗和人家刚生的小狗，给母子四狗点了。此事一出，网上群情激愤，这几个青少年被收留教育，当地村民不干了，觉得人命比狗命重要，你们凭什么对我们指手画脚啊？于是乎全村开始干一样的事儿，算是宣誓立碑，法不下乡莫来管。你说这事儿跟狗有什么关系？换个猫和猴也是一样的。放到过去，就是欺负一个外乡人，全村也会用年纪小不懂事儿这种话草草带过。本质上是中央权力和农村自留法的博弈。 从什么爱心了、动物保护了、道德上去看这事儿的人啊，他虽然是正确的，但是落到具体事例上就是没接地气儿，属于理解跑偏了。很多在外头的人对这事儿理解不了，觉得突破底线，哪有什么底线呀？他处于生物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社会，你的底线可能是他的天花板。因为当人不被当作人看待，那么属于人性的高光自然不会闪耀，悲悯共情自然也就不复存在。所以很多人在讨论说，小的时候欺负动物，长大了就欺负人，天生的恶和被社会逼出来的冤殊途同归，这就是这片土地最大的魅力，批量复制小乌龟蛋。更让人觉得难受的是啊，狗的事儿能引起广泛关注，人的事儿无人问津，你说这又算是善还是恶呢？人间正道是沧桑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上海这个马桶革命弄成现在九龙吐水的奇观，是不是中国所有事儿都是一管就死呢？中国社会案件频发，各地风声鹤唳，查得严能解决问题吗？欢迎留言、评论、点赞、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更重要的是，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且打开推送，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嬉笑怒骂快言愁，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